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川袭故宫会，排场巨大，成果几何，天堂文件揭秘精英财富，中国有谁被冲击。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的报道，介绍川普总统今天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活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抵达越南岘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峰会，并发表讲话。川普在 CEO 峰会上发表演说时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些国家却对美国施加重重贸易限制。他说，美国将不容许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川普特别提到中国，称他在刚刚访问北京时当面跟中国领导人提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我愿意与任何一个印度太平洋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只要这个国家愿意做我们的伙伴，愿意遵守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
除了贸易问题以外，川普的演说还涉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航行自由等问题。他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独立、自由和安全的梦想。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五离开北京，前往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刚才我们提到，已经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阐述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在越南岘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和我们连线。佩芝，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言，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发言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是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发言呢看成几大部分。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知道了川普在这个讲话中清楚地勾画了他的印度洋太平洋梦想。在这个梦想里面呢，所有的国家都会切实履行国际贸易规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把不是 APEC 成员国的印度纳入了这个愿景当中。他在场对所有这个 CEO 呢就讲到，就是说他大力的过去多年来的一些成就，然后他话锋一转，就是把不是成员国的印度，表示印度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他也称赞了印度总理莫迪，在各方各面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是强调的有几个关键词，就是他落实了这个以后呢，美国要进行的贸易呢是公平互惠的贸易，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履行这个国际贸易。那么在这个公平方面有几点呢，就是说在公平美国和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呢，必须要有公平的市场准入。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一些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过去多年来对美国不公平的对待。另外呢，就是他还提到了，就是说过以后这个主导投资的应该是私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或国家。另外另一点呢，他就是在这个会上呢，就是跟所有的国家的领导人说的，美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跟任何想进行公平互惠贸易的这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议，而美国不会再做的就是要参与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呢绑手绑脚，而且让这个切实落实这个国际贸易法规变得不可能。所以呢，另外呢，在这个对华贸易方面呢，他也提到了，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新闻报道也说到，就是他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再也无法令人接受。不过呢，就是像他之前所说的一样，他不怪罪中国在这方面所这个发生的这个贸易不平衡，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会以自己的国家为利益。他要怪罪的呢是前几任的美国总统，在看到贸易失衡的时候没有采取行动，反而让贸易继续失衡。那么这些总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他会采取行动的。那么另外呢，他就是说，当然就强调了这个美国，他会把美国放在第一优先。 边。那么他也讲到，就是说他也相信在座的所有领导人也都是把他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优先的。那么他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引起这个在场 CEO 的这个鼓掌。那么最后一点呢，他当然还提到朝核问题，他呼吁所有的这个负责有负责任的这个国家，对北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另外呢，他也希望在这个印太地区未来呢，能够打击这个犯罪集团，还有反恐问题。另外还要铲除伊斯兰激进分子等等。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这个也要打击的是人口走私还有毒品走私问题。林欣，
嗯。好的，刚才你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印度洋太平洋的这个愿景哈，那么大家很关心的也包括战略和地缘上地缘政治方面这个说法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贸易只是一个方面，那么我想听听你的分析，就是说在战略意义上这个说法有什么意义，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想到这个印太战略呢，很多人说是不是为了要遏制中国？不过白宫官员方面已经曾经表示说，这不是要用来遏制中国，而是要强调印度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这个印太战略的想法是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议会发表在这个印度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提出，他那时候就讲到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融合的这样子一个想法。那么他当时是以以美国、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印度为这个主的这个四边联盟。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官员提到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的这个印太战略是比这个要更广义的，是要实际接触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那么呢，一般分析呢是认为这样的印太战略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重申美国在该地区的对这个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第二个呢，就是在该地区呢，是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一个地区秩序，尤其是在这个海洋上面的领土争端，还有一些航行自由方面，那么很多人就会马上就是想到，这是不是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争端发生冲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推动当地的自由贸易。那么很多人以为，原本这个印太战略的其中一个，如果美国还在 TPP 里面的话，那么它可以是作为印太战略的一个支柱。不过现在川普呢退出了 TPP， 那么现在他要用双边贸易来取代这个多边贸易，是不是会能够更有效的来推动自由贸易？我们还是要观察。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弱点呢，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2007年安倍晋三在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当时美国在该地区还是有相当程度影响力。不过过去10年来，中国在很多的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增长与进步，尤其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如果要再让这个一些国家加入这个同盟的话，是不是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一个选择？很多国家并不是要这么做。而且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因为他退出了这个 TPP， 还有这个巴黎气候协议，让很多人对美国在该地区领导地位感到动摇。所以美国必须要展现强大的这个领导力量。如果美国不这么做的话，这样印太地区的想法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在落实上面会有相当大的挑战。宁馨，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呢，为我们介绍川普总统参加亚太经合会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为我们介绍中国媒体对于川普总统北京之行的反应。叶斌你好。
你好，宁馨。
好的，叶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呢已经离开中国，但是他的夫人还在中国，请你介绍一下川普行最后最近这些后续的活动好吗？
好的，那么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前呢，对他这次北京之行表示满意，并且在推特上再次赞扬了习近平主席。而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继续留在北京，今天上午参观了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似乎含有熊猫外交最新版的意味。那么下午去了慕田峪长城，昨天他在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陪同下参观了北京板场小学。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川普一行下榻的瑞吉酒店呢仍然戒备森严，这个酒店就在离我们很近，是同一个街区啊。那么川普夫人在访华行程中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可以说美中双方都展开了夫人外交，这与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夫人保持低调明显不同。
嗯， 好的，我们知道这次川普行呢，中国媒体做了大幅度的全方位的报道。那么你觉得对于川普的这个整个北京行的整个报道的调子是比较正面还是说比较负面？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这次川习会中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中国官方是高度评价，说川习会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今天晚上 CCTV 新闻联播头条还是昨晚的欢迎国宴，中共新老常委12人全部出席，包括不久前退休的原常委王岐山、刘云山。那么官媒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对这次川普北京之行说这是中共19大闭幕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历史性的访问。那么还反复提到国事访问加这个规格。
嗯，
那么中国领导人陪外国领导人参观故宫并且设宴招待，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官媒还突出报道川普总统说他跟习近平很投缘，有的报道直译为两人的化学反应好。那么19大上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的说法，那么中国官媒称此次川普访华将定调新时代美中关系。那么官媒对川普访华报道的基调是非常正面，强调合作和而不同的理念，合字当头。那么川普夫妇与习近平夫妇参观故宫，大家都看到啊，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都有和字。那么中国央视报道说呢，这个三大殿名称中蕴含和的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当局呢，我们看到在外交上推行和而不同的理念，这跟其在国内对公民批评者动辄控以寻衅滋事、煽颠和党内不准妄议中央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对于川普访华取得的成果和共识，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华春莹提出了3点。一是再次确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期待发展更加持续强劲的中美关系。二是双方就建设性处理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三是双方就妥善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华春莹也在这个他的回答记者提问中提到了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
好的，好，因为你刚才提到你说这个官媒的评价哈，一般是非常的正面，我就想问一下，那么这次川普和习近平这个互动非常的热络，那么从你采访的这个官员和专家来看，他们是不是觉得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就是美中关系双方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这个新的关系是到底是更强调竞争的方面还是更强调合作的方面？你当然提到刚才已经提到中国官方是非常强调合作的方面，那么其他的民间的看法或者是说专家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今天下午我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杨希宇，他认为呢，此次访问中方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美中关系的新基础，增进了互信，减少了猜疑，那么加深了习近平和川普之间的个人的良好关系，可以说他说啊，可以稳定至少未来几年的两国关系。那么杨希宇还说，中国是真心实意愿意稳定中美关系的，不愿意和美国搞对抗。那么他说美国也不愿意和中国对抗，他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呢，再谈分歧就比较好谈了。那么这次签下的这个经贸的大单呢，杨希宇认为是稳定了两国的经贸关系。那么还有专家称呢，国事访问加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新时代。那么这个经贸关系和朝鲜问题，当然是这次川普访华的重点。中国官媒称呢，双方签下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而这个2500亿美元的大单呢，到底含金量有多少呢？《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此次签署的许多协议，并非完整的正式合同，美中贸易更难应对的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华尔街日报还说，有些公司要求不公开协议，或者对于订单的内容不予置评。那么就是总体而言呢，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啊，那么在川普上任前和就任之初，他曾多次发表严厉批评中国的言论，还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 称他为台湾总统。那么美中关系当时呢似乎接近到降到了这个冰点，而这次川普的访华呢，北京给予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那么双方是其乐融融，宾主尽欢，可以说犹如冰火两重天。
嗯，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介绍中国媒体对于川普总统北京行的反应。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今天的讨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11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川普总统对亚洲五国进行旋风式访问，现在已经结束外界聚焦的中日韩行程。在他访问期间，中日韩三国争相展示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各自安排富有特色的节目来凸显和川普的私人情谊。但很多美国观察人士却担心，川普受到的高规格的礼遇可能掩盖实质性成果的缺乏。那么这次美中日韩领导人的互动，谁是最大的赢家？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背后，哪方收获更大？在和习近平热络互动的同时，川普也提出和同盟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针对的到底是谁？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世界日报的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这个发言，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这次最近哈，就是新的这个礼拜五，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讲话，很明显的，这个川普讲的语言都是我们在美国最近一年来所熟悉的，就是美国优先。他今天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如果经济不安全，国家没有安全。所以他在美国优先这方面，正正式式的把这个招牌、这个论调，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向16个国家跟地区的代表跟这个。跟元首，正式表达美国必须做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揭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正正式式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怎么说呢？这就是美国优先对抗这个“一带一路”。这里头包含两个层次。刚刚这个 VOA 的记者都提到过了，就是美国在美国优先加上这个印太战略的这样子布局下。那个有自己外交跟内政上的考虑，然后中国这方面是有在2020年到2035年之间小康社会自己这样子的考虑，加上一带一路的这样子的国际布局下，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两国领袖，中美两国领袖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提供给这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两个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两个完全不同的看法跟版本。
嗯，
那么这样子的发展到底是什么，会怎么样去充实这里面各自不同充实的内容，当然就是一个实践跟一个辩论的结果。那么其他的国家都在看这两个国家怎么样能够去实现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个这样子的愿景，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那我们如果继续看深下看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基于事实的出发，如果是基于事实的这个考虑跟各种真相的认真探讨的话，可能川普这边可能比较实际一点。那话怎么说？因为我们在美国这样子开放性的环境里头，你所能看到美国美丽的跟丑恶的一面，我们都知道了。包括美国自己的内政啦、啊，所谓的民权啦、啊，各种，但是他自己国家本身的发展，在高科技等等这方面的发展，你可以看出来美国的丑恶跟美丽一面。但是在中国，你是看到强大这一面，他真正丑恶那一面，他不让你知道，你没有看到，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权衡、去均衡。一旦把这些不安的因素加进来的时候，中国所呈现的强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在“一带一路”跟这个亚太战略、这个小康社会跟美国优先这样的两条路线不同发展之下，我想未来这个起码5年之内，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这种演述。跟这个推行政策的方法，那么各个国家怎么样能够从自己的国家，就如川普刚刚所说的， 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的国家找到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看每个国家自己的本事了。
嗯，好的，陈伯姑先生，我不知道川普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个和同盟国家共建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个战略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到，他在这次亚洲之行中也反复强调了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是起源于日本首相安倍的这个提法。那么你觉得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如何改变亚洲的这个战略格局？
川普这次提到印度太平洋这个战略，或者说印度洋太平洋这个战略呢，显然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一个战略架构，但是他先把话说出来了，就说舆论先行，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他是三军未动，舆论先行。那么这个他是呼应日本首相安倍的说法，安倍在2006年出版过一本书，在他的那本书中提到了打通太平洋跟印度洋这么一个愿景和这个计划。那后来在他第一次任首相到第二次任首相的时候，进一步的提出了这个想法。这次是美国总统正式的全面的呼吁日本首相这个提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安倍的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战略胜利。那么这个川普在提到这个想法的时候，提出这个战略的时候，呼应这个战略的时候，显然是针对中国，尽管没有明这么说，也不会承认针对这一点，因为中国正在推行它的国际上的一带一路战略。那么太平洋、印度洋这个通道，就是对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呼应。另外，拉印度这个角色，因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上升的未来的新兴的超级大国，印度可以在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抗衡这个共产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认为自己在渐退亚太地区的时候，他需要印度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跟日本都需要这么个角色，我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需要这么个角色的出现。所以印度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这个帮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广阔的亚洲国家来对抗这个红色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战略在这次正式端出来，可以说是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有软的一面，有硬的一面，就是软中带硬，这就是他的一个硬的一面。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在他提出这个构想之前，川普总统就是美国、日本和印度在这个川普的亚洲之行之前就已经为这个构想做了一些铺垫。那么从过去一些今年以来的一些新闻事件，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中间这个脉络？在这之前，
对，正如这个伯翁刚刚讲到的，这个是当然是川贝先提出来的，他们所谓一个这个在日本来讲是一个钻石型的战略啊，其实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菱形的，就是从日本、美国，然后澳大利亚加上这个印度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可是这个战略其实美国是日本提出来的，在美国这边一直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包括奥巴马、小布希对于这个亚太这方面的这些说法，他们一直是用这个所谓这个 Asian Pacific，就是亚太这个战略，或你重回亚太等等这些事情，这个词基本上在这个布希、小布希跟这个奥巴马这个政府里头根本没有提到这样子的概念。事实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还没有崛起到他们现在必须要把印度拉进来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角度上来想，所以这个战略基本上是最近几年中国因为日本极度的不安全感，一方面他自己这个对于北韩这个核威胁，另外一方中国在习近平上来之后，不断在太平洋东岸、东太平洋这边对日本人对这个太平洋这个西岸这边，东海这边对日本人一直造成海洋上的威胁，所以日本人一直处在这个极端不安全的情况下。除了美国之外，他当然还想拉其他更多的伙伴，所以这个是安倍上台之后以鹰派的做法所提出来的构想。那么川普上来之后，基本上他没有，川普自己的人马里头他并没有真正的亚太专家。你现在看到起来之后，以前小布希有人，这个奥巴马里头有人，但是这个川普自己本身没有真正的亚太专家，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可以说是借用或者是套用这个安倍的这个战略拿进来。那么拿进来之后，怎么样去架构这个东西，怎么样去充实这个东西，我想还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但是现在开始看得出来是已经在谈这个事情了，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在今年大概是7-8月的时候吧，这个提勒森国务卿就正式在他去访问印度之前提出这个说法，所以这个说法已经慢慢变成这个川普政府啊未来对亚太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战略想法。那么这个想法里头会有很多遭遇到的问题哈。那印度，譬如说这个印度跟这个中国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这个边界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那么印度自己本身也要考虑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苏联的这个苏俄的因素也是必须考虑进去的。所以就这个印太战略来讲，现在这个新的想法，说我们所担心的是说这个想法到底是基础性何时这个基础性跟现实性是不是到底可以形成？非要否则的话，又变成换了一个政府之后，像奥巴马本来推行的这个重返亚太，现在一个政府上来之后就完全把它推翻。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能配合而行？那么在这个川普今天只跟每一个国家做这个双边这个贸易谈判，而没有进行国际性的这个经贸架构来加以配合的话，那么这个亚太战略是不是能够独自发挥作用？这还是真的必须有待观察的。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不少的专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呢，这个所谓印太战略是为了针对中国的所谓这个珍珠链的这个战略。中国的所谓这个珍珠链战略在外面这个提法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让周边的国家感到不安或者感到威胁？
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是实际上是对印度对中国的这个战略一个描述。中国方面本身它没有这样的描述，它是掩饰的。他说为什么叫珍珠链呢？是中国通过它的一些不太像盟友的比较友好的这些小国，就是说比较听命于北京的一些小国，租借它的港口，租借它的机场，然后把它军事化，然后形成一个就是说断断续续的一个连接线。比如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直下去，缅甸、泰国以及斯里兰卡这些地方陆续的都出现一些港口租借给中国或者包租给中国。那么这些港口在一个地域线上连上去啊，是一个断断续续的线，一直连到那个印度洋那边，这通往中东和亚洲。这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印度最早提出一个，印度最早说这个珍珠链是对印度的一个包围，说印度要对它进行反包围，说这个概念从这里来的，前几年的说法。那么现在这个说法就很明显了，因为中国这个在推行一带一路的时候，所以这个印度的角色突出出来，出于各方的需求，不仅是美国的，当美国觉得在亚太地区抗衡中国还力不从心的时候，有所力不从心的时候，觉得印度是一个弥补，对这个角色是个弥补。而印度本身也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珍珠链呢，在印度洋对印度周围构成了一个包围，所以印度需要这个反包围。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原先的亚太地区这个概念就扩大到了印度洋那个太平洋战略。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就是美国已经不再依赖石油进口。美国自从用了这个盐页岩这个技术之后，它这个自己提取了这个能源供应之后，它就不再依赖于中东的石油，但中国仍然依赖于中东的石油。而一个重要的通道就是印度洋，只要这个印度洋能够，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觉得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航行自由能够保障的话，那么一方面对中国红色中国是一个钳制，另外对世界的航行自由也是个保障。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红色中国在南海、在东海的时候扩张态势，让周围的国家非常不安，他们也担心这种扩张态势扩大到印度洋，由于这个珍珠链战略，说这些反制和被反制啊，这个都包括在里边。
好的，好，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川普的这个北京之行。那么这一次呢，大家都是聚焦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互动哈。我想请两位来分析一下，就是如果是抛开表面的这个盛大的排场和这个而是从这个实质性的谈判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哪方的收获更大一点？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亚洲行期间呢，美国这个著名的学者夏伟 Orville Schell 他提出呢，中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他说美国也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那就是对盟友的承诺，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以及民主原则等等。您认为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在中国行是否成功地捍卫了美国这些核心的利益？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首先我们别的不说，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民主党政府当政的时候，有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基本每个总统至少都会提一下。我想川普能够说的，假定说他跟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的话，我想他至少可以提一下刘霞被释放的问题吧。他连这个都不敢提的话，那美国的核心价值跟自由民主在哪里？所以这一点来讲，就已经让许多这个对关切中国人权、民主、自由的人来讲，已经是几乎失望了啊，几乎失望到极点。如果川普自认本身还有这个基督教文明价值的话，他应该体现到这一点事情。那么就其他方面来讲，讲句实话，在这个核心这个所谓这个经贸问题来讲的话，这次签了2500亿以上的这个大单，就于刚刚这个那个叶斌在北京报道，《华尔街日报》分析，还有其他很多美国这个媒体都分析，这个是一个拼凑出来的一个大礼啊。这里头有过去的合约，有正要谈的合约， 还有一些这个还在画饼的合约合在一起凑在一起给美国一份大礼。那么这个东西美国这样拿下来，如果说川普真的要拿这个2500亿作为一个美国中国送给他的这个东西而沾沾自喜的话，那我可能他又是上了当了。这里头有很多问题，不是这个表面上你看到这些东西所能够描绘的。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我们这边两边的是结构性的这样的差异的东西。譬如说，中国想要美国这边放行更多的高科技市场进去，那美国没有答应啊，美国根本基于国家考虑，不会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转移到中国去。那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金融贸易、金融市场各方面能够更扩大，让这个外资能够进去，中国也不会让步啊，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有好多这个对于外资在中国这个运行的这些准则入市的这样子的不同的这种规定跟法则，譬如说你要超过多少百分之比例，甚至你是不是要派党委书记进去，这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基本上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没有在这一次问题解决，事实上也不可能期盼这个任何解决的。我想川普能够所做的就是说，他第一个要开创美国就业机会，然后美国的就业机会，然后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它可能达到，比如说有一些大豆啊，有一些这个液化钛的东西，它可能做了一些这些事情。那么至于再进一步真正的讨论下去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讨论下去了。双方的各自的利益有各自的核心看法，就刚刚这个夏伟先生夏伟说的是一样。所以在未来来看，不能因为这一次这个中国动用高规格。这个来接待动用赵辉哥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稳住这个川普这样子不可测的这个东西，这个这样子的个性。
好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认为未来还有发展。
好的。说到刚才VB周先生的观点，那么有几位网友非常精彩的评论，一位叫林肯里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国事访问加国宴规格加会谈地点加，简直是登峰造极。”但是他说，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那么既然有加，似乎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减。他说减了什么呢？就是国民自由、国民福利、国民保障。当然在国民方面也不完全是减，比如国民负担加、国民恐惧加、国民暴力之气，是三个加。还有一位叫杨涛的观众朋友，他说天朝外交的最大特色就是送钱、送熊猫，用各种好处堵住外国人的嘴巴。还有一位叫 Simon You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必须解决每年对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否则他不可能赢得明年的中期选举，更不可能连任总统。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刚才我们叶斌提到，我们的记者叶斌他说在北京呢是空前的对于川普是非常正面的报道，对这次川普的北京之行哈，那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次访问双方哪个是真正的赢家？
我想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各有收获，川普的收获是实惠的，是经贸上的，首先收获了一个就是2500亿这么一个天价的大单。我们以前听说过几十亿的说法，几百亿的说法，这个上千亿的说法我们是第一次听说。但刚才毕周兄也提到了，这个说法有多少，里面有多少实质性的牛肉值得去探讨，而且这个2500亿跨越多少年，多少是协议，多少是实质性的那个已经合同在执行的，也是一个疑问。当然这个单是很大的，应该是从这个中美元首在海湖公园佛罗里达州会谈有一个百日计划之中就开始了，说这次拿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公布，说川普收获的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也有收获。习近平的收获主要在政治上是一个软实力，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给川普的大礼就是2500亿的这个巨大的贸易订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川普照样给习近平带来了大礼。川普给习近平带来了三件大礼，就十九大前、十九大中、十九大后的三件大礼。十九大前，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分析过，我当时就判断，习近平一定是要求川普要给他一些时间，要争取他开十九大，权力巩固之后再做决定。说川普这句话现在说的话应验了这一点。川普说我在十九大之前保持低调 low key， 给习近平一些时间。就说然后在十九大之后我再来跟他提这些要求。那么现在看出来是这是川普送给习近平的第一个大礼，就是在他巩固权力之前不给他制造麻烦，不给他制造党力权力斗争的这个压力。第二个大单就是我上次提到中共在靠十九大的时候，川普派遣了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驻中国的黄海和朝鲜的西海之间，不惜越过北方限制线冒跟北朝鲜冲突的风险，实际上全程监视北朝鲜的动静，让北朝鲜不能够再好像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什么金砖峰会那样发射导弹发射氢弹来扰乱，说是不能够发射那个导弹和氢弹来扰乱中共的十九大。事实上 川普跟习近平的十九大保驾护航站台，说这是一个大礼，让中共的十九大开得很体面很风光，北朝鲜没有捣乱。还有一个大礼就是当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的权力一巩固，川普就到访，为习近平的权力站台背书，习近平取得了内政和外交的双重胜利，内政巩固了权力，在外交上得到了世界头号强国超级大国美国总统的认可，在精神上有我以前说过，中国领导人在精神上有一种获得册封的心态，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普世价值，不是来自于民众，是来自于小圈子的商讨，那么得到头号民主大国世界超级强国美国总统的认可，相当于得到了某种册封，说这是第三件大礼。这三件大礼之下，我说那个特朗普川普并不是空手而来，他有三件大礼来了，说在这个习近平要投桃报李。我们在海湖公园会谈的时候，川普就说了一句，会谈前川普就说了一句笑话，他们老是谈了没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解决。当时中美双方的宾客都哈哈大笑，实际上哈哈大笑的同时，习近平知道他必须端出牛肉，他必须有所回报，所以在那次百日会谈一直到现在端出来了2500亿的大单，而且是美金不是人民币，这个大单不管有多少水分，至少在美中贸易逆差上是一个抵消一定程度的，但是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但提出了中国提出了可能会允许51%的开放，就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去投资可以占到51%的比例，另外说3年之后解除这个市场准入的封锁，那么当然要看这个，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权力巩固之后，他基本上也可以有那个话事权了，也就是他不再看政治老人和这个其他常委的脸色，他可以一手批出2500亿，一手说出51%，或者3年之后解禁这个话，也证明当他权力巩固之后，他不仅可以在内政上有决定权，在外交上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嗯，好的，最后我们再从这个川普整个亚洲行来看看这次川普的访问，因为时间不多，请两位稍微简短一些哈。我就想提一下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川普这次访问亚洲，那么中日韩三国都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呢，争相的显示和川普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大家都安排了很特别的这个节目。那么你觉得这三国，从三国的这个得势来看，你觉得这三国中日韩三方哪方是最大的赢家？跟川普的这个互动来看？
就这个招待礼仪来讲，当然中国是头号没有问题，这个摆出天子的这个阵仗哈，来接待川普。你看从进这个故宫到这个月英阁听戏，这整一套完全只有天子能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刚刚破空说这个习近平是大赢家，内政大赢家当然是大赢家，他拿天子的这个角度来迎接这个外宾啊。这个是这个归国来讲，对川普当然是那个是非常荣幸的。这个川普显然是，尽管他这个也见多识广，可能对这个看法也可以这个排场也应该有所这个感动，所以他推特一直在说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最糟糕的就是排场来讲最糟糕的可能当然就是韩国了。这个韩国这个文在寅本身其实跟韩国跟这个川普之间就没有任何这个私谊可谈，然后这个文在寅上台之前呢，可能还是这个他基本上是这个反这个萨德飞弹，所以有些利益跟立场是跟着这个美国的对干的。如果说这个朴槿惠还在的话，可能这个川普会觉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安倍当然是不用讲了，是个是尽力讨好这个美国，希望美国能够作为最大的支柱。这个所以这个川普还没有就任，这个安倍就急急忙忙跑到纽约来，这个又是送礼啊，又是吃饭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三个国家来讲呢，争取中国来讲，老实讲，就这个现况来讲的话，应该是中国最有底气啊，不卑不亢的。那韩国只是排在后头，这个日本就是因为了自己的安全的关系，不断这个尽力奉承跟巴结。那到这个情况下来讲，我想这是一个都是一个过场，都是一个起手式啊。希望能够培养这些元首外交，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能够在这个万一有应急的时候，能够互相说得上话。那么就这点来讲，当然是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跟美国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之间建立这样子的密集通讯，还有私人友谊通道，当然对于这个管控分歧是有很好的这个注意。不过说到管控分歧啊，这个再稍稍讲讲，这个字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现在这个讲话这个底气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是有分歧，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不会接受你的看法，你也不必再干涉我在说些什么东西。所以万一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管控。 那么这里头就包含到一些对一些价值认可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有你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我们各自也不要管谁。如果当美国同意这一点，管控分歧这一点的话，那么我猜这点是美国就是输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听听您的看法。
对于关于这个超规格国事访问加这个待遇啊，中方摆出这个格局啊，有三重用意。第一重用意呢，他觉得判断川普是一个商人富豪出身，可能好大喜功，喜欢面子，说在排场上去满足川普的虚荣心，这是中方的一个各自的自我的判断。第二个，中方认为要跟日本、韩国要比拼一下，要不然比心去。既然日本和韩国都对摆出了非常隆重的高规格的待遇，那么中国也要摆出非常高规格的待遇，而且摆出一副大国这个所谓天朝的一个架势来对待。还有一个习近平本身的一个考量，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国事访问家，那么将来我希望你有个对等的。不说是国事访问家，至少是国事访问，因为中美之间，美国是个民主大国，美国的原则通常不给集权国家领导人国事访问的待遇，说每次中国领导人要得到国事访问的待遇非常难，一般都叫工作访问或者正式访问，是中国自己在国内宣传为国事访问。后来为了排除双方之间的外交这个争议，就来了什么庄园会啊、海湖山庄会啊这些非正式的会议，表面上是建立私人关系，实际上就排除了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民主礼仪上的一些嫌疑。那么但是这个国事访问家能不能换得将来的对等对待，首先换不来国事访问家，可能能换来国事访问，但是也就是礼炮二十一响，也就是红地毯三军仪仗队，也就是美国标准的东西，美国不会给出你超出的东西。所以说中国它可以给是显示这个国家掌握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它可以把整个故宫封锁，本来是一个大家游览的地方，把游客都赶走，把慕田峪长城也赶走，那个游客赶走，北京动物园的游客都赶走，完全的封闭，让美国的总统或总统的夫人来参观。但是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比如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不可能把游客都赶走，然后说是这个封闭，然后让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来享受。我想不要说纽约政府通不过，连那个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管理处都通不过，这显示两个国家制度、文化、社会背景的广泛差异。另外在这个宏观的排场下，我觉得在故宫接待川普啊，实际上有败笔。败笔就在于去过故宫的就知道，故宫实际上是潮湿阴暗，这个都没有什么多少阳光，进去之后感觉并不是那么舒服。那美国总统在那里感不到舒服，就谁是皇帝？说你说皇帝般的待遇，那是川普是皇帝吗？川普是民选总统。那就习近平在暗示自己是皇帝吗？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规定了是人民共和国，所以说这个暗示也非常的荒谬。然后如果双方都是皇帝吗？我想恐怕会引起双方同僚，尤其中国同事的这个嫉妒和不满，政治老人也非常不满。在故宫里，而且有一系列的，你比如说你那个京剧外国人能不能欣赏，其实我问过外国人的感受，说听京剧耳朵受不了，还有说有点像那个猫叫啊，有的说这个声音太高，就说反正你人家欣不欣赏好像有点强加，而且给连续演出三出京剧太多了，又是美猴王，又是贵妃醉酒，又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春苗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就是说中方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比较那个主观自以为是的一个强人所愿的这个想法，说故宫这个究竟是否成功很难说。故宫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密谈，比如两人在一个什么太和殿也好，什么叫做什么山西堂也好，谈些话，可能朝和关系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东西，有可能在那次密谈中把朝和这个方面做了一个中美的一个密谈一个安排，将来我们才能够看出来在朝和上有没有成果，这恐怕是故宫唯一的好处。
好，有关川普的这个亚洲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天堂文件大爆料有没有冲击到中国，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迎回到十一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去年披露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星期再次曝光天堂文件，揭秘大批全球政商界精英隐藏财富的内幕。踢爆对象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及大陆艺人赵薇的富商丈夫黄有龙等。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接连曝光中共新上任的七常委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等人家族在香港拥有的惊人财富，时机耐人寻味。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全球精英在隐藏财富方面都有哪些共同点？各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堵塞全球精英藏富和逃税的漏洞？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国际记者联盟公布这个天堂文件，揭秘这个各国的政要富豪名流在海外这个情况哈，那么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对于中国的冲击力和去年的这个巴拿马文件相比怎么样？
今年的天堂文件就是去年的巴拿马文件的一个翻版，同样由记者联盟协会，同样由德国的一个报纸来报道，同样的也是通过一个律师叫这个郝一博律师事务所所取得的资料来公布的，路数一样。但是今年对中国的冲击不大，因为上面已经讲了，如果提到领导人的名字，经过搜索之后发现的跟去年的资料一样，就去年巴拿马文件公布了众多的中国领导人的在海外藏富的这些资料之后，今年呢没有新东西。那么涉及到的中国名字是低层次的，比如说富豪马云啊，或者是前人民银行行长这个戴向龙的儿子女婿车峰，或者艺人赵薇，这些对中国社会来讲冲击不大。所以他提到了其他英国或者其他一些政要，总的来说是说这是一个在海外藏富是一个避税天堂，涉及了恐怕是道德上的一些争议，但是并不涉及了法律上的问题，未必说像英国女王或者加拿大的总理或者俄罗斯的总统等等有这些行为之后是否涉及了不法，这方面呢还需要调查，但是涉及了一些道德不道德问题。当然反过来也有人说，记者本身通过一个非正常的渠道取得这些资料是否又涉及道德问题，说这中间呢有很多的争议。
嗯，好的，魏碧，就是您如何看待这次天堂文件造成的这个政治上的冲击力，你觉得会大概会有多大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就目前来讲，他们说这个虽然拿这次倒出来将近1300多万份的这个资料啊，大家经过一个年的爬书啊跟整理之后，到处有这些东西出来。那么目前针对中国这方面，大概就刚刚这个彭公提到的这个车峰啊，还有赵薇他先生黄有龙的事情，现在事实上有没有冲击？现在有点冲击吧。对中国来讲，现在这个黄有龙跟赵薇，昨天传出来的是那个中国证监会已经禁止他们这个进入股市5年。当然这个不是跟这次。天堂文件有关系，但是天堂文件所曝露出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可能触动他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你说对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赵薇有这么一点点的影响，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并没有完全曝露出来哈。香港这个中国这个记者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方面是由香港的那个01这个新闻机构所分到，他们来负责整理。那么台湾方面原来是天下杂志负责来拿到这一部分，不过大概台湾的这个富人大概没那么多，大概这个逃税避税的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所以大概台湾这次没有找出任何人出来，台湾也没有参与。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做出来，这个声音这次来讲，但当然对其他国家比较影响大，譬如说阿根廷啊跟智利啊，他们都已经开始采取这个法这个检察官了，已经开始去看这个在智利跟这个阿根廷这边所发动的一些这种避税的事情。不过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来讲，讲实在话，如果没有这个明显而立即的法律上的这个违反的话，那么事实上是一个政敌之间互相拿来使用的最好的材料。
嗯，
那么你只要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你在老百姓的感觉里头，你有一大笔钱，你并没有报出来，你并没有按照你国民这个公民的这个义务把这个钱交给国家纳税等等这些事情，当然在感官上就造成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在西方这个国家来讲，对于有法治性的国家来讲，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绝对可以造成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部会首长的下台等等，这个是会有一定的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当然不至于大到掀起世界革命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绝对会影响到。 但您刚刚提到这个当然是继这个去年四月那个巴拿马文件出来，巴拿马文件当然对中国有些冲击，真的是爆出不少人出来。那么这一次，那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各国之间，特别是欧盟这些，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这个富人避税的这样子的法律修正跟法这金融管制这方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看起来大概也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掀出来而已，因为这一次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公司啊，法律公司 Apple Buy 这个易博这个公司是相当有经验的啊，他们基本上很多人是因为像去年受到那个巴拿马文件被害之后，很多人就赶快跑到这家公司来，担心这家公司不会被害掉。那么但是还是被害了，可是这家公司据他们自己所说了，这个已经快有100多年的公司了，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对于每一件这个客户的这个来往都经过法律上的还有这个会计上的这些等等的这些观念跟审理，所以他们认为不会涉及到
不法的事情，就是绝对不会有违法的事情。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就在天堂文件爆料的同时呢，香港媒体最近几天呢接连曝光哈，就是中共19大新任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的家人都被点名在香港拥有巨额的投资或者是房产。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对这个曝光的这个出台的这个时机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这些曝光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中两位栗战书和汪洋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魏先生提到赵薇的事情。这次赵薇这个事情曝光，她和她的先生在海外这个偿付或者避税的情况之后，立即中国证监会对这对夫妇采取了这个什么行政处罚，每人罚款30万，又勒令整改等等措施，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有联系的。在中国方面，柿子拉软的捏，四强凌弱，欺软怕硬的一个表现。因为这次，天堂文件提到三个人，车峰呢是前人民银行行长。那个戴向龙的这个女婿是一个权贵的后代，而前两年传出戴向龙和车峰都受到这个调查或者双规，那么据说现在车峰又在香港逍遥，可能内部的权力斗争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没有碰他。另外马云的公司有众多的新老政治局常委在里面的这个持有股份或者是投资，所以说不会受到波及。但是赵薇仅仅是个艺人，跟政治上没有联系，跟政治人物没有联系，没有权钱交易、权商勾结在里面。那么赵薇和他的先生就是无妄之灾，结果被证监会拿来什么警告处罚，这个显示的还是中国是一个法治不是人治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悲剧。那么回头说，这个香港媒体披露了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和汪洋他们的女儿在香港都有这个房产。这个栗战书呢是早几个月在双方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围绕常委会人选的时候，这个就暴露出来。首先是马云属下的这个南华早报披露出来，后来又辟谣说这个报道不太实，或者是有些暗示性的东西。事实上是政治上的另一派给南华早报喂料之后，说栗战书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购买有豪宅。后来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他的这个女婿啊，这个立即啊，就回女儿和女婿啊，立即回到了中国大陆，从那个香港消失。但是他们在那边买几千万的豪宅，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事实。另外，汪洋的这个女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姓江啊，也有个女婿叫什么是新加坡人等等哈，这个很复杂。这个说是在这个香港两次置豪宅，两次的豪宅都是2000多万，那这个数字不小。这个说是在十八大之前就有这个传闻，那么说对汪洋的曾经入常还受到影响。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不担心这两位会不会在政治地位受到影响，我觉得他们有这些方面的东西，反而是习近平方便控制他们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如果两人都有把柄在习近平手上，都有贪腐或者有一些不法的东西在手上的话，习近平反而容易控制他们，则不会影响他们政治地位。我倒是担心一个事情，栗战书将出任人大委员长，将主管香港事务、港澳事务，我非常担心港澳方面的自主权、民主、普选道路更遥远了。因为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那栗战书是否会对香港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我非常担心。当然我也希望栗战书先生考虑到自己的女儿在香港获得的利益，那么网开一面，让港人获得他们的民主和自由。另外我也担心汪洋是一个唯一有能见度的改革派和开明派，那么现在传出他的家属也有这么一些豪宅或者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我也担心中国的改革事业受到影响。当然我也希望基于汪洋先生既然自己家里已经得到好处，那不是给人民也一些好处，让人民得到充足的自由和开放，希望他在改革的思路上还是不要改变为好。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从这个财务的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那么实际上泄露的呢都是个人的财务资料，那么也有人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媒体实际上是公 布这些人的隐私，那么而且是从不法的这个途径拿到这些资料。那么现在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您对就是他们是公布这些私人财务，就相当于公布普通民众的这个银行的信息或者财务方面的信息，那么您对这个怎么看？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对于财务资料的这个黑客的这个行为越来越普遍啊，泄露的资料越来越多，对于全世界这个藏富的这个富豪是不是也形成一定的这个心理威慑？您的看法？
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就是骇客去偷了这些东西，然后拿出来给这个国际媒体来分享来使用。那么，比如这一次就是把这个东西分给这个南德意志报纸来分享这个事情，然后他再负责把这个东西再分出去给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里头的东西。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偷来的赃物。那么这个赃物到了这个记者群里头，让记者来分。那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问题所在？就提到，就是刚刚提到来讲说，到底警察有没有人去追这个赃物是谁在偷的，怎么偷的？那么在这个所谓这个现在这个所谓这个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这么受到这么脆弱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继续鼓励，还继续容忍这样子的行为存在，而我们来享受这个偷窃出来的这样的成果？不过这个东西当然是应该由国际性的这些组织来去追讨啊，到底怎么出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个所谓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这个曝光之后，所这个所谓隐私采取这个谴责的态度。这话怎么说呢？我想记者毕竟还是有他的道德了，所以即使他偷出来这么多，偷出来这么多的文件里头，他所公布的都是跟什么？都是在权位上的人，就是你享有民众给予你的权利跟你的权位的人，你利用这个权位跟这个权利，而你来滥用，而你没有遵守你这个职位所给你带来的应该法律的责任等等这些事情。我想到目前为止，媒体很负责的是暴露这些人，每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媒体作为一个监督的权利，他们所曝光的是这些每个国家不同政客里头所产生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担心他这个情资外泄的情况。
嗯，好，我想念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然后最后请陈伯公现在就这个讨论做出结论。一位姓吴金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天堂文件揭秘受冲击的是那些在中国国内爆料和追求事实真相的人，那些庙堂之上的人，甚至是全党领袖可以和毛并列挂相的那一位呢，会再用几个不惜代价来打击他们。他说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哈。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天堂文件一定会冲击中共，不是冲击其国内的形象，而是在海外的形象。他说西方政府呢不会封杀这样信息哈，也不会因为爆料的对象是当权者而让当事人高枕无忧。他说但是中共呢接下来的封杀一定又会在国际间传为一段佳话。好的，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在这个天堂文件这个事情上最后您还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我觉得刚才网友都说得非常准，的确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去年巴拿马文件三分之一的那些不法的或者避税的或者是这个的隐瞒财富的事涉及到中国。那么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在中国国内不会形成什么冲击，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封锁的国度，完全封锁的国度。那么在国外当然会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像去年涉及到几个中共领导人前任的、后任的、新任的政治局常委，比如说习近平家族啊，这个贾庆林家族、温家宝家族啊，这个刘云山等等，很众多的家族都涉及到了在海外，李鹏，尤其是李鹏家族涉及了在海外藏户的问题，而且这个对他们的权位并没有构成影响。李鹏是六世屠夫臭名昭著，在海外又是个贪腐家族，在海外藏富，但他的儿子这次照样当选为中央委员，众多的太子党都被排除在。红二代太子党被排除在这个十九大代表之外，但是李鹏的儿子仍然是当了那个中央委员啊，还继续当他的所谓的交通运输部长。这都可以看出啊，既得利益集团的勾结，只不过在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而已，说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那海外来说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形象，只不过今年的天堂文件更多的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因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那些资料已经都是旧闻，还不是新闻，是这些名字还在那里，在天堂文件里面，但不是什么新闻。所以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呢，可能会提出一个像英国女王，她投资了1000万英镑， 在一个公司，在外海外的公司，而那些投资他可能不知道，他并没有不法行为，也没有什么那个违法，但是呢，有些投资去到了说剥削穷人的公司，那么在道德上反过来会叩问英国女王。我想这些恐怕是西方政要也需要交代的一些事情。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